今天开始大能篇啊，大能篇我们基本上是讲耶稣的神迹了。神迹，神迹，神迹之所以称为神迹，就是人的理性没法测透的。但是我们要讲呢，不是要把它测透，我们只是从神迹看看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有些什么法则。我们在旧约里边也读到过嘛，神做事，他不仅有作为，而且有法则。很多的神的百姓看见的全是作为，但是却不懂得神做事的法则。在大爱篇、大恩篇、大真篇这三篇中呢，我们看到了耶稣超然的爱、恩典、真理，这三样东西集中在一个木匠的儿子身上，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如果再加上能力，它就更完整了。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有能力，就我们常常说的上帝是什么？全善、全知、全能。哎，耶稣就是。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一定地包含着超然的能力。弟兄姐妹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曾几何时，这个信仰慢慢变成了一套理论，变成了一套学说，变成了一套教义，变成了一套组织。但是哪里知道信仰最最要命的一点，就是说它有超然的能力。它如果没有超然的能力，那要你这个信仰干嘛呢？要理论，人家哲学家们的理论比我们更严密的多。要组织，那党的组织比我们严密的多。要影响力，诺贝尔文学奖、什么奥斯卡奖都比我们影响大得多。但是我们有超然的能力，信仰就在于有一位超然的神。神之为神，它原本就是超然的。信仰，如果你不能领受上帝超然的能力的话，不管你有多么高妙的理论，或者培养你多么高超的那个德行，那都不叫信仰。信仰必须有超然的东西。如果没有超然的能力相伴随，不管你德行再好，理论再深，也不能不失去立足于人间影响世界的能力，最后沦落成一种僵化的封闭的一种宗教。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。这句话说得很肯定，必有，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，不是说有可能有，有可能没有，你有他没有。他说所有信的人都会有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啊。那你不能说信仰就是这个样子，乃是你是这个样子。信仰不是这个样子，信仰是耶稣说的神迹奇事必然随着他们，那说得非常清楚的事情，现在慢慢的把这个东西给剔除掉了。我们分享一下哈，能力是指什么？神的能力是指什么？难道仅仅就是说让瞎子看见、哑巴说话、瘫子行走这些事儿吗？其实不是，我们用一个更大的视觉眼光来看神的能力，包括两种。其实神的能力有天然能力与超然能力。天然的能力当中呢，有两种，一种是在宇宙中，它表现为自然力。这么大个宇宙，日月星辰各行其道，和谐深奥，你说这是不是神的能力？爱因斯坦那个著名的公式 E 等于 MC 的平方啊，那个公式就告诉我们，整个大自然全是能力，这种自然能力是属于神的。还有一种呢，在人类当中，它表现为一种智慧的能力，就是我们人头脑中的智慧是天然的、天生的，叫天赋、天资，是哪里来的？也是神的，是上帝的能力在人身上的一种延伸。因为当年神造人的时候说要按照他的形象，按照他的样式造人，这个他的形象、他的样式是什么？不是外表，因为神没有外表，神是无形无相的，这个大家我们都知道。但是你无形无相，怎么还按照你的形象呢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他身上的品格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智慧。你看我们人类从农业时代、工业时代、科学时代到现在的叫什么时代？信息时代，是吧？ 然后科学上从地质学、生物学、化学、物理学到人工智能，人用上帝所赋予他的智慧步上帝的后尘呢，要一步步按照人的形象和样式造物。当年上帝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人，对吧？我们现在是人要按照我们人的形象造物，造 AI，造智慧人，要造的跟我们一样有智慧。那我们就成了神了嘛。赫拉利写了一本书《人类简史》，他就谈到我们人要成为神了，下一个时代就是人成为神的时代。什么标志呢？什么证据呢？标志和证据就是我们可以像神一样造我们的复制品，造类似我们的机器人。这两种天然能力哈，一个是自然能力，一个是智慧能力，都是来自上帝，这个不需要证明。但是这一次我们这个大能篇要讲的不是这个能力，我们要讲的是超然能力，比这更厉害。这个超然能力也有两种表现形式，一种是超然的创造能力，一种是超智慧的神机能力。这两种超然能力我们都理解不了。先看创造能力，创造能力是上帝的命令，让宇宙从无到有，这是创造。这件事涉及到什么呢？涉及到所有的自然能力、智慧能力是从哪里来的？大爆炸是怎么发生的？大爆炸之前的宇宙存在不存在？它如果存在，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着？这个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科学理性无法探索。神迹能力呢，就是圣灵随己意行事。它发生了，你看见了，你却不明白，这叫神迹。比方说，瞎子看见，瘫子行走，死人复活。
拉萨路，出来！
这都是神迹，在耶稣身上大量发生的，而且后来保罗、彼得，而且2000年的圣徒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神迹奇事。我不知道在中国，在中国神迹奇事多一些是吧？然后30年前比这现在要多得多。我原来去中国拍十字架的时候，那时候农村就是河南、安徽那边，到处都是神迹，教会里。现在神迹越来越少了，是吧？越来越少了，不是神行神迹少了，是人的信心小了。在所有的神迹当中，我们都会看到一个法则：信。耶稣每次行神迹都问你信吗？什么地方有信，什么地方就有神迹；什么地方没有信，什么地方就没有神迹。谁信心大，谁就看得见神迹。那么信仰是什么呢？信仰是天然能力跟超然能力的合一。啊，信仰是两种能力合在一起，你千万不要光说这个超然的能力才是神的能力，只有神迹奇事才是神的能力。不是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吃药、打针、做手术也是神的能力，明白这意思了？因为吃药、打针、做手术，这也是人的智慧的结晶。智慧是哪里来的？上帝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走这个极端，但是那些不信的人呢，他走另一个极端，只有自然能力是神的，超自然能力是不存在的，是不是另一个极端呢？宇宙，说宇宙那是神的能力，我承认。说我们人身上的奇妙，包括智慧，也是神的能力，他也承认。但是你说超智慧的能力，他就不承认；超宇宙、超自然的能力，他就不承认。那是另一个极端。我们比较完整的一个看法就是，不管什么能力，自然的和超然的，这个创造的或者是养育的或者是神迹的能力，你理解的、你不理解的能力都是神的能力，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能力的源头。爱因斯坦说的，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看到宇宙如此深奥而和谐，他不可能不联想到上帝。爱因斯坦给我们一个榜样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他也自称是无神论者，可是他却把自然能力跟超自然能力联想到一起。 你看他说看见宇宙这么和谐，我就会想到背后有一个上帝。所以真正的信仰是天然跟超然的合一啊，是理性和超理性的合一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很要紧啊。一方面，如果你信仰不包含着自然能力，不包含着人的智慧的能力，不能跟现实相呼应，不能被理性所把握的话，这个信仰就不能成为一种实在的信仰，就变成了一种虚幻的那种东西，跟现实不交集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信仰不包含着超现实超理性的能力，不留给上帝凭空创造和随意挥洒的空间，他也失去了信仰在人间立足的意义。说你光用理性去把握那不行，你还必须承认你有把握不了的东西，而你把握不了的这个领域是上帝可以随意挥洒。好，这是我要讲的第一堂课。第一堂是个序言，引言式的了，所以呢就很简要的跟大家讲。
主啊，我神，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，看见心素又听到了